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最后一段 First Peter chapter 1 verse 22 to 25第一章的22节到25节，没有圣经的，我们的程序单上有，我念一次，请大家跟着看。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，你们经因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来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一样，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我们要思想你对我们的恩典，思想你的话语，思想你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能够用心灵跟真理来敬拜你这一位宇宙中唯一的真神，唯一的主宰。愿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，借着你对于我们所说的话，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彼此来相爱，我们切实的相爱，我们能够无论是在教会、在家中、在这个社会中，能够过一个和睦相处的生活。求神你在这个感恩节过后，圣诞节来临之前，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在你的怀中来享受你对我们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求，阿门。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，然后有黑色的星期五，现在有 Cyber Monday， 就是叫做网络星期一。这个现在黑色星期五几乎每一天都是黑色星期五，每一天都是网络的星期一。你如果有去买东西，你给他留一个 email address， 对不对？他都会 send email 给你。我到今天都还收到 Cyber Monday 的广告，好厉害！他这个现在每一天都在促销。在一个这个感恩的季节中，我们原本是应该怀这个感恩的心，数算就是在年尾的时候数算神在过去这一年对我们所施的恩典。那我们也应该感谢弟兄姐妹或家人这一年对我们的包容。这是感恩的节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特别的想到。当然每一天都要感恩，可是不妨在感恩节的时候好好的来想一想。可是做生意人就抓住这个年底的这个机会，你知道他们这一年的生意就是在这一个月，这个月如果不好就是一年就不好，来促销他们的产品。连那个 Apple 的产品本来都不减价的，今年都减价，所以他们一直促销。那我们做消费者的呢，也抓住这个机会到处去采购最少的钱，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心中最重要的人，讨对方的欢喜。其实我们讨对方欢喜好像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能够有平安 peace， 有和睦相处的机会。可是有的时候逐渐的就变成一个形式化，感恩节的气氛就越来越商业化，变得形象。同样呢，我们即将要迎接这个圣诞节，原本圣诞节是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世的日子，可是不知不觉我们在感恩节时候疲乏太厉害了，圣诞节都没有精神。现在圣诞节就慢慢都是拜，就是拜或者是去找圣诞老公公了， 不是找耶稣了。可是我们真正圣诞节的这个真正的目的也渐渐都是消失了。那当我们若回想到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，是在路加福音就描述一群的牧羊人在那放羊的时候，那边有一句话说，忽然呢有一对天军同那天使就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是归于神，在地上呢平安是归于他所喜悦的。所以圣诞节真正的目的是这位和平的君王，这位耶稣从天上降临在这个混乱的世界、征战的世界、人杀人的世界、没有平安的世界，要把那个真正的和平、和睦要赐给一切他所喜悦的。谁是他所喜悦的人呢？圣经说就是听了神的话就遵守的人，就是盼望神的人。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所有的人，不论你信耶稣了没有，或者是你在还在福音的门外的，你要想想，我要不要做的是神喜悦的人，神那个真正的平安要赐给我，这个是这个节日最重要的目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因为顺着释经讲到的方法，我们在彼得前书就讲到了这一段，我给他的题目就是和睦的相处。和睦的相处是我们过这个节我们要思想，在人类这个黑暗的历史中，圣诞节来了又去，从西元一年到现在过了2000多个圣诞节了。可是在历史中曾经发生了一次非常特别，就是有关圣诞节的这个故事，这是真的故事。这个你如果去网络查这个历史背景呢，它叫做 Christmas Truce， Truce T-R-U-C 就是圣诞节的停战、打仗停止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1914年，在12月的时候，当时德国跟英国的盟军在那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教皇呢，原本想说啊，圣诞节都快到了，能不能先熄火一下，大家暂时不要打了，圣诞节过后再杀，圣诞节和平嘛，暂时和平。结果呢，大家都不愿意，哦，我怎么会损失这个每天都要打？怎么为了圣诞节就不打，太吃亏。结果可是就在那一天圣诞夜的那一天呢，在一个战场上，一边是德军一边是英军，那中间他们称为无人地带，就是两军的一个就是缓和区。那个缓和区呢死了不少人，尸体都躺在那里，没有人敢越那个区一步的。两边在那边一直打，就在圣诞夜的那一天晚上呢，结果英军就听到德军在唱圣诞的诗歌，唱德文的，可是音调大家听也听得懂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唱圣诞诗歌，结果呢，英军也唱圣诞诗歌，结果就在圣诞节那天凌晨，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，结果呢，有一些德军就头就冒出来了，就说。就这样子，你又看你电影啊，就这样子，就说我手上没有枪啊，不要打我，不要射我，就一个一个出来，那英军就怀疑，就慢慢英军也头也探出来，结果慢慢呢，两边就真正的就把枪就放下来，就互相就是来迎接对方，大家唱歌，交换礼物，甚至听说还踢足球。结果呢，圣诞节过后又回去，那天他们就趁那个机会呢，就把那些尸首、战友的尸体就处理掉，在那无人区就利用圣诞节那天处理那些尸体。结果呢，就圣诞节来了去了，隔天照样打，继续杀啊。那和平是短暂，和平是短暂。这个是一个人类历史中真正发生的一个故事。 自从那次以后，他们的做长官的不准任何人圣诞节不打了，照打。和平是人类所奢望的，可是却很难得到。圣诞节来了又去，那我们有多少时候真正和平？教会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和平，家庭常常也没有和平，所以呢，社会没有和平，国家还没有和平，人打人，国打国。那和睦相处是神的心意，因为这个和平的君王来到世上，要与你跟与我和好，然后要让我们得到这个福音，能够与别人和好。在圣经中常常的不断的提醒我们基督徒要彼此切实相爱，这句话反复反复的出现，可见呢彼此切实相爱是多么的重要，比其他的事情都重要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我们最缺少的。我们都知道不能去行的，所以要反复反复的再说，并且呢彼此切实相爱是达到和睦相处唯一的途径，只有这条路，没有爱达不到和睦，没有爱绝对达不到和睦。达到和睦，你用结界的别的途径呢，都是一下子就过去了，是假象的和睦。圣经在诗篇第133篇，大卫写的这首诗这么说：他说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个昂贵的油浇到亚伦大祭司的头上，流到他的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油是贵重的，要不断的倾倒，把他整个头发都染了，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服，这是要倒多少的油？这个是弟兄和睦的美。出自大卫很有道理啊，大卫的一生坎坷，他的一生年轻的时候就被扫罗王追杀，扫罗王是他的虽然不是同族的人，是他本国的人，他一生在被扫罗王追杀，等到扫罗王被神除去之后，他立了王之后呢，他一生也是坎坷，他犯罪之后，他的儿子也要追杀他，所以他看到他自己的儿子杀自己的儿子，然后呢，自己的儿子先强奸自己的女儿，然后儿子杀儿子，儿子追杀他。他的一生中一直多么渴慕和睦，所以他说：“看呐、啊，有一个弟兄和睦的地方是最美的地方，是最善的地方。一个伟大的君王。”他什么都有，可是他多么渴慕一个弟兄和睦同居，这个是大卫所心中所盼望的。那圣经呢，不断的在提醒我们，借着彼得来告诉我们。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呢，可以看到从三个角度来看，彼此切实相爱与和睦相处。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？首先呢，因为我们是顺从的同样的一个真理。你我今天来到教会，我们借着神的真理来传给你们。我们是顺从的同一个真理。那既然是真理呢，神在圣经中的真理往往就是命令。今天我们读的诗篇119篇很有趣，119篇的诗篇是诗篇中最长的一篇。那他，你如果读的话，你可以反复看到都讲到什么？我要看重你一切的命令，我要遵守，我要遵守，我要遵行自己。你都看，整段都在讲这个， 我不偏离你的命令。所以呢，我们当我们领受神的真理当作命令，我们去顺服顺从，这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。因为在神所有给我们的命令中，爱是最大的一条，爱是最大的命令。我们要爱神，要爱人，所以爱是个命令呢，所以不是个建议啊。英文很有趣啊，说 love is a commandment, not a suggestion。爱是给你的命令，你要去爱，不是给你一个意见哦，你啊最好去爱，不是。爱既然是命令，我们必须去服从。既然是命令的话，意思是说我喜欢的人我去爱，我不喜欢的人我也要去爱。既然是命令呢，是出于意志，不是出于感情的，所以爱绝对不带有感情的成分，因为要带着意志。当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过逾越节，跟门徒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就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。耶稣即将要离开世界，他放心不下他这些门徒，他跟门徒说什么？你最重要的什么？要彼此相爱。哦，不是说你去多买一点股票啊，多买一个房地产啊，哦，多买这些啊，生养儿女啊，或者这些啊，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，送到最好的大学啊，养儿防老，不是，不是。耶稣说，你们最重要、最重要的彼此相爱，因为我们中文有句话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对不对？那鸟之将鸣，其鸣也哀。就说人要离开世界上，最后的一句话往往是最重要的。那耶稣虽然跟你我一样，可是他的心意，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耶稣说一句话说，这是一条新命令。事实上也不是新命令，在摩西五经都已经讲过了，老命令。那耶稣你为什么要说这是新的命令呢？有人在想，为什么耶稣说是新的呢？有的时候新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出来，就是新的，我们还没有做出来就是新的。那我举个例子啊，那我们有的时候去 Costco 会购买一些，比如说衣服、内衣裤、袜子这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时候一批一批穿了就旧了，就是穿破的，师母说啊，破了可以丢掉了，丢了，然后就把那些去年买的那个袜子、内衣裤拿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是新还是旧？去年买的嘛，可是还没有穿过，到底是新还是旧？那神2000年前告诉你要彼此相爱，2000年后你还放在箱子里。还没有彼此相爱，是新来就新的。这新的命令，我们听多听腻了，可是我们没有做新命令，并且这个新的命令呢是有新的标准。神对耶稣对我们的期盼的爱的标准跟以前的标准不一样。耶稣说，人家说要杀死你，耶稣说你要爱你仇敌，为你敌人。那个爱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，并且这个新的是历久长新，是一直存到永永远远。这个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在第1章的22节，我们可以到这个诗人，这个彼得的 的脑海中，我们可以思想，彼得在这里讲到了洁净自己的心，你们是因为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。他这边讲的洁净是一个过程的洁净，就是说曾经发生过，现在不断的在发生的洁净。意思是说，我们顺从真理洁净我们的心，是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已经接受了真理，可是我们到如今仍然要去做。我们的顺从跟洁净是你我一生一世要不断去做的，就好像另外一个使徒保罗所说的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要成全这个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就是说，我们顺从真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，我们洁净了我们的心。可是随着我们信主的日子呢，我们要不断的顺从真理，不断的洁净我们的心。这是你我一生一世不断在学习。爱是这个样子，爱既然是一个命令呢，不是说我们一下子会，我们有时候进一步退两步，可是我们要不断的往前进，不断的顺从，顺从神这个爱真理的生命的命令。然后同时呢，在这个地方，彼得用了两种的爱。那事实上呢，圣经中有好几种的爱，有一种是最差的爱，就是叫 eros， 就是肉体的爱，情欲的爱。这个爱你不用教，大家都会，就是肉体上来，这是人那种肉体的本能，这不是彼得在这边所说的。那我最近听的那个有人说，现在有一句话叫做“因爱生恨”啊，因爱的太多了，移情别恋就产生了恨，那种爱是属于肉体的爱，不是圣经讲的。圣经讲的爱不会因爱产生仇恨的，可是彼得在这里说有两种的爱，一个是爱弟兄的爱，英文叫 brotherly love， 这个在原文中翻出来就是 Philadelphia， 就是现在你去美国的费城，就是兄弟相爱之城 Philadelphia。这个兄弟相爱的爱就是这么讲，爱弟兄就是兄弟之间的爱的那种爱。然后呢，他又讲了另外一种爱，是彼此切实相爱的那个爱。那个爱呢，我们都很清楚，叫做 agape 的爱，就是我们中文翻成爱加倍，就加倍的爱的爱。这种爱呢，是神那样子舍己的爱，我们都常称为舍己的爱。一个是弟兄的爱，一个是舍己的爱，这两种爱呢，你我都必须要拥有的。我们为什么要爱弟兄姐妹呢？当然，圣经很多主要是以男性为主了，所以爱弟兄也应该包括爱姐妹嘛，就爱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爱弟兄姐妹这种爱呢，是因为我们在属灵的家庭。同有一位天上的父神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用弟兄姐妹的爱彼此相爱。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，所以要爱弟兄爱姐妹。那另外一种爱呢，舍己的爱呢，是像是神爱我们这样子的爱，是要舍己的，因为我们的救主为我舍。所以我也能够为弟兄姐妹来说，这两种爱是我们必须要有的，这也就是达成和睦相处唯一的途径，唯一的途径。可是我们人是属血气的，往往都是自私的，必须有神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 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两种的爱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些所谓的次成顺序啊。我们要达到那种最高层的舍己的爱，我们首先要顺从真理。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的爱是一个顺从的爱，就是说神叫我去爱，我因为顺服我就去爱，出自我的意志。即使那个人很讨厌的，我想尽办法我要去爱他，因为神的命令，命令不是给我的意见，命令就是你拿到了你就去做了，你就去爱，顺从真理。一个顺从的爱，你做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，你那个爱就是会是洁净了你的心，你的爱就是会变成一个圣洁的爱。我们真正的爱人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是为了对方的益处。神的命令，我们通常肉体的爱是你怎么能够满足我的需要，那是肉体的爱。我曾经听了一句话，因为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有一些是还没有结婚的，就是要很小心啊。我要知道美国的社会就这样子，爱跟性行为都混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教养儿女很小心。肉体的爱就是这样子，爱跟性是连在一起。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男人为了要得到性，答应爱，跟女人说我爱你爱你，他目的是要得到那个性。女人呢，颠倒是给性，为了得到爱。这个是很可怜的事情，这是肉体的爱。这个往往就是说我能够得到什么，我爱你的目的是我能够得到什么。可是真正圣洁的爱呢，不是这个样子。圣洁的爱是说我能够给你什么，神的命令我顺服，我能够把我的心洁净。所以刚刚诗篇第119篇第9节说，少年人又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，就是遵行你的话嘛。所以当我们顺从真理的时候呢，真理是大有能力的，在我们的心中就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用得圣洁。所以真正的这个爱呢，先从顺服，然后到了圣洁。一旦的圣洁，圣经这边告诉我们，以致我们爱弟兄就没有虚假，就变成一个真诚的爱。你爱那个人是出自你内心的真诚。有一本中文新译本是翻译说，因此我们才能够真诚的爱弟兄。哇，翻得真好。就是说不只是我们爱弟兄没有虚假，我们才能够去爱人没有虚假。你能够去爱一个人没有虚假，哇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。你爱是出于真诚的，这个是世界上的人需要。我们常常鼓励大家来到教会，因为我们被神的爱触摸，教会就是应该是爱的地方。当一些慕道的朋友，无论你来这边3个月两年或者是几天，希望你在我们当中都感受到我们欢迎你们是真诚的，不是带有动机的。我们爱人要真诚，不把人当作一个价值，因为爱是真诚，我们才能够用真诚的爱去爱人。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可怜，他知道爱的他不能去爱的，知道爱不能去爱的人是最可怜的。可是神说，当我们顺服在真理底下，真理清洁了我的内心，给我这个力量能力去用无伪的 没有虚假的真诚的爱去爱。那最后呢，就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切实相爱，这个切实很有趣的哈。这个切实在原文呢有一个意思，不只是英文翻译 deeply， 很深的、很深度的，或者是 fervent， 就是说很热情的、恳切的。可是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个切实是有弹性，是被人家拉的，像橡皮筋这样拉的。什么意思呢？真正的爱是坚韧的爱，是能够被人家拉的爱。你如果有的时候爱人拉一下啪就断了啊，一刀两断。真正的爱是坚韧的爱。我鼓励你们去看，有一本书是英文的书，是叫做 Tough Love， 是那个 James Dobson 写的，就是说做父母的呢爱儿女呢，我们中国人都是溺爱。一个孩子在家里都是做王的，有祖父母，哇好厉害啊，几个大人唯一保护一个孩子，那个是溺爱，那个爱没有用。可是我们中国人听不进，绝对讲破嘴都听不进的。可是圣经讲的，我们这爱是切实相爱，是那种坚韧的爱。坚韧的爱是能够被人家拉的爱，就是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，当人家拒绝你的时候，当人家给你难处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活出这个所谓的坚韧的爱。感谢神，我们很早以前就看了那本书，所以呢，你如果问我们的两个女儿就知道。爸爸不是坚韧的爱，妈妈是坚韧的爱，所以妈妈都是实行坚韧的爱的。家里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，做父母的一定要有一个坚韧的爱，彼此切实相爱。这个就是我们服从了同样的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是爱是个命令，爱是个命令。那接着呢，他说呢，我们不只是顺从了一同样的真理，我们也是经历了同样的重生。他说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一群人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都是蒙了同样的一个重生，我们都是被同一个神所得着的，我们信了同一个圣子耶稣，我们同经历了一个圣子，所以爱经过了重生。那重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必须被生出来，要经过那个生产的痛苦生出来。那重生就你我生命中一定要有这个经历，所以爱是个经历，爱不是理论。我今天可能在这边跟你们讲的很多是理论，可是你一定要自己经历过。我们常常跟人家说你要信耶稣，你要重生，这是个理论，可是那个人必须要经历过一个重生的经验。多少人说他是信耶稣的，可是他是不是真正的重生过呢？他有没有经历过神在他生命中的改变呢？还是只是个理论呢？哦，你叫我说一句我就说一句啊，我得救了。还是说我真正的感受到神的灵在我心中做那个改变的工作，是那个不能毁坏的种子，是神那个活泼永活长存的道在我的心中，我有那种重生的经验。这个重生的经验呢，就是说表现到是我们爱是个经历，爱是个经历，爱是这个重生的经历。圣经中最明显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到重生。那个尼哥底母是当时的法利赛人，头脑大的，理论清清楚楚。可所以说，耶稣说呢，跟他说呢， 你如果人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那尼哥底母说什么是重生呢、啊、我要再把这个人塞回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次是不是？耶稣说不是的，人必须要从水跟圣灵生。那水呢，在圣经主要是讲神的话，圣灵就是圣灵。所以你我的重生必须先得着了神圣经的话语，然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，我们就重生。我们必须要这重生的经历，爱就是一个经历。我们有的时候不能爱人，往往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人家爱过，很可怜。在耶稣跟尼哥底母对话之后呢，耶稣就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道，有没有很有名的故事？井旁的撒玛利亚，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呢，一共曾经有过五个先生，现在的那个也是他的先生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撒玛利亚妇女呢，她一生中就想要经历一个从一个男人得来的爱，她试过五次都行不通，现在再试第六次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爱？爱是一个经历，我们要由我们的重生来经历到。真正重生的人，他经历到神的爱，神爱我，我经历了他的爱，我接受，我要爱他。没有经历过同样的重生，是很难去彼此切实相爱。所以爱呢，是顺服从了同样的真理，经历了同样的重生，最后呢，爱是我们领受了同样一个的福音。所以他在24节到25节就讲到了所传给你的福音，就是这道。我们有没有领受到同一个福音？福音圣经说就是好消息。拿着彼得呢，很有智慧的，他在这里刻意的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第40章的这一段的经文。他说：“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”福音是好消息。这好消息在这一个他引用的这段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上凡有血气的、属人的，都要过去的，只有属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。这就是福音。福音就是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世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罪恶的，都会过去的，凡有血气的都过去。可是呢，福音说神爱世人，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福音嘛。你我领受了同样的福音，就是神的话。那爱呢，就好像福音一样，爱是一个见证。爱不是我们嘴放在嘴巴上的一个口号。我们常常人把爱太挂在口里了。你今天如果打开美国的电视剧的话，都是 I love you 啊，爱就是那种肉体的爱，就听得都会肉麻的，肤浅的爱。爱不是口号。我们中国，我记得以前我们还年轻的时候，在大学的时候，很流行的歌是《爱你在爱爱你在心口难开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“爱你在心口难开”是什么？哈，没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爱人口要开，我们的手也要开的。 交流不开。我们爱是一个行动，是一个见证。所以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他特别来到了世上，他不是嘴巴说说的，他也去做。那爱呢，这个福音是要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说，我们基督徒要去传福音，我们要传福音，努力的去传福音。最后一句话，必要的时候才用嘴巴。你想传福音就是传的，没有身教胜于言教，身传胜于言传。福音是个见证，爱是个见证。我们常常说活出爱啊，什么爱好，我们这说了口号一样，不，有真正爱的地方，你不用说，都人家都看得到，这个就是福音。所以呢，使徒另外约翰就是爱的使徒说一句话说：“小子们呐、啊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，总要在你的行为和诚实或者真理上。”我们爱人要真诚的爱，在行为上的爱，这个是达到和睦相处唯一的途径，就是彼此相爱。我做个总结，你我今天在这个地方，神还保留我们在这里一个日子，神给你我都有一个目的，对，就是我们每过一天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想想，我们能不能和睦的相处？希望你今天听了这些，你回去自己想想，神能不能让我做个和平之子？我在的地方。那个房间本来是轰轰嚷嚷的争吵的，我一进去给大家看，整个家庭是乱糟糟的，我进去给大家看。我如果我们都不能做到，这个世界太平多了。从家庭来说，夫妻之间，父母跟儿女之间，跟父母之间，儿女跟父母之间，然后到教会，弟兄姐妹之间，跟你的邻居，跟你的社区，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，我们都知道，可是知道跟能够做到是十万八千里的事情。理论很容易啊，上一堂课都会，可是行出来真的是困难。可神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真的要达到和睦相处，必须要透过切实相爱，一定的，没有捷径的。除非你不要和睦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可是呢，也有途径，就是说，爱是一个命令，不是一个意见。那爱是个经历，不是一个理论，爱是一个见证，不是一个口号。最后呢，爱是一个恩典，不是一个酬劳。你能够爱，是神给你的恩典。你不要以为你给神的恩惠，神让你我能够彼此相爱，是给你我的一个恩典，我们要好好的享受。这爱真是这个世界上被人家说烂的一句话，可是是这个世界上的最缺少的。 果你我有经历到同样的这个重生，是从圣人生的，从神生的，我们领受到神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，我们就必须要爱他，没有其他的选择了。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确是不需要有很多有知识的、有学问的、有才干的，这些人世界上太多了，这些人越多的地方越有问题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些有属灵深度的人，需要一些靠着神的恩典，在我上次的信息说过个圣洁生活的人。你一旦圣洁了，你的心纯正了，你一定去爱人，这个一定的。所以当你不能去爱人，不能跟人家和平相处的时候，这是你到神面前来审查自己，说我到底哪里失落，我把神的命令当鞭子，我可能没有经历过爱，我缺少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爱，但是我生命中没有见证。我语重心长的跟弟兄姐妹讲，我们的儿女一定会反映出我们的生命，除非在他的生命中，在有一个过程中经历到神的一个大的改变，我知道我们的儿女一定会反映出我们的生命。我举自己我的女儿的例子，我的小女儿，是她小的时候是被人家抱的最多的，到教会人家都抢着抱。那教会就好轻松啊，抢着抱。可是他长大的时候，他是最喜欢抱人家的。他说 teenager 的时候都很喜欢抱人家的孩子，就说只是从这一点而已。所以我今天很感恩我们那个姐妹 Lina， 对不对？她说她一下子，她说她带肚子大了，在纽约的时候都到教会，现在小孩子生了。昨天我在想，哇，今天是最冷的天气。小 baby 来这边啊，可是呢，神给他有这个负担呢，他知道他的孩子需要在一个爱的环境。这么小，怎么知道？可是很奇怪的，就会知道。那你我也是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如果命令不听，没有经历，那我们哪有见证？啊！求神帮助我们，靠着神的恩典，就在这个角度，我们能够和睦